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按照唐典的规定，凡是选拔授官的制度，由天官卿掌管，用以平衡标准，并选拔贤能之人。凡是贡举的政令，由春官卿掌管，用以考核文行，并评定优秀人才。从梁朝以后，都遵循并执行这些制度，即使有些小改动，也没有超出其基本框架。现在采录这些事，详细记载在后面，以记录五代时期审查官员和选取士人的方法。梁开平元年七月，敕令近年来的举人在秋季推荐时没有亲自参加考试的称为拔解，今后应该停止这种做法。四月，兵部尚书全知贡举姚继上奏，近代设立文科，选拔贵族子弟，是为了维系名教，巩固国家根本。现在朝中公卿的亲属、将相的子孙，如果有文才品行可取的人，请允许所在州府推荐选送，以拓宽选拔人才的途径。皇帝同意了。文献通考记载，唐朝十支贡举都用礼部侍郎，梁开平年间开始任命兵部侍郎杨涉全支贡举。唐同光二年十月，中书省上奏请求暂停举选一年。敕令举人和选官这两类是国家的重要事务，关键在于精确严谨，难以决定暂停，应按照通常规定处理。天成元年八月，敕令所有三经各道，今年的贡举人可以按照常年惯例领取解状，仍命令各地根据情况提供路费送往京城。五年二月九日，敕令近年来的文士轻视规章制度，考试时在铁经上马虎，登第后又耻于去参加选官，应该断绝他们急于求成的道路，另外开辟奖励劝进的门路。那些进士科已经及第的人，等选官年限满后，允许他们到中书省陈述情况，在都堂前各自考试本专业的师傅判文，其中文采技艺确实可取的人就直接授予官职，如果学业并不十分精通的，允许他们按照规定增加选官年限。晋天福三年三月，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全知贡举崔卓上奏，陈诚蒙陛下厚爱，错误的掌管科举考试，实在担心自己平庸懦弱的能力不能符合搜罗人才的旨意，怎敢不揣摩钻研，杜绝偏私，往上显扬陛下求贤的诚意，往下使平民百姓有晋升的道路。只是今年参加考试的人比往年多出一倍，科目之中凶悍豪强的人很多，每次张榜公布后，经常有喧哗吵闹的人不自我反省，只说是冤枉，互相结党煽动，各自出言指责，有的说主考官不公，有的说考官受贿，实在担心这些事情传到陛下耳中，微臣无法自我辩白，白天思虑，晚上思考，如同面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现在臣想请求，让举人落地之后，如果有不甘心的，任凭他们自己投状陈述，请求重新考试所考的内容，并与书意对照验证，同时让当天同科的人一起考核比较。如果只委托考官处理，恐怕不能平息议论。如果确实是受了冤枉压制，那么有关部门自然难以逃避法律制裁。如果是胡乱陈述议论，那么举人请求严加惩罚。希望这样能避免无端遭受诽谤议论，将来也可以长久施行。如果承蒙陛下允许，请求降下敕令处理。皇帝同意了。五年三月，诏令及第的举人与主考官选择风景好的地方设宴，以及中书舍人穿着拖鞋接见举人，还有兵部、礼部带领举人过堂的时候，在墓葬里备酒食招待宾客，这些事都应该废除。四月，礼部侍郎张允上奏说，贤明的君主侧席而坐，虽然急切的广泛求才，共事前来观光，怎能随便滥进？我看前代没有设置各种科目，开始用明经科，使优秀的人得以登第。自从有了九经、五经之后，以及三礼、三传以来，孝廉科因此沿袭而没有废除，士大夫们也沉默不语，以至于代代相传，未能改革。每年明经一科，少的500多人，多的1000多人，举人如此众多，考官怎么能做到精确恰当？况且这些人大多不深究经义，只攻铁书，文理已经不大通顺，明帝怎么能胡乱给予？而且每年登科的人不少，依次去参加选官的人很多，州县之间必然没有空缺职位，京城之中必然有人滞留，怨恨因此产生，诽谤由此而起。现在科举大举开放，各科并存， 明经课的内容全部包含在九经、五经之中，没有超出三理、三传的范围，如果要改革，恐怕不合适。明经这一科请求予以停废。右上奏，国家社科取士重在搜罗人才，求实择才，必须清除滥竽充数。童子每次参加考试，只在背书，背经虽然看似精详，但对着书卷却不能诵读。等到在贡院成名，返回故乡，只是限定日期求取官职，更无心学习，滥免徭役，虚占官名。童子这一课也请停废。敕令明经、童子、弘词、拔萃、明算、道举、百篇等科全部停废。七年五月，敕令所有各种进献策论的人都怀有才能才来投献，应该加以明确考试，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谋略。从今以后，进献册条的人中书省奏报答复，敕令下达后，进册的人委任门下省考试三道册题，并定为上、中、下三等。如果原先进献的册条中有被施行的，那么所考策论如果为上等或中等，委任门下省给予拣选，或者给予出身优叠合格。参选时，策论考上等的，委任全司院一级拟定官职；策论考中等的，委任全司按资历拟定官职。如果所考策论为上等或中等，但原先进献的册条没有被施行，或者所考策论为下等，但原先进献的册条中有被施行的，其本人官职都要酌情给予恩赐遣送。如果所考策论为下等，所进献的册条也没有被施行，便应立即宣告遣送，不得再次投进。其余都按照前后敕文处理。开运元年八月，诏令说，明经、童子这些科目是前代设立的，本来是为了选拔士人，确实算是规范。但近年来暂时停止了这些科目，利弊未见，笼络人才的用意完全缺失。为了弘扬文教，应该恢复旧制，以求达到治理，广泛搜求人才。明经、童子二科今后恢复设置。11月，工部尚书全知贡举窦真固上奏，进士考试杂文以及和诸科举人一同策论，历代以来都以三支蜡烛燃尽为实现。长兴二年改为白天考试。臣认为社科取士是国家常规，沿袭变革的道理虽然不同，但公平公正的精神不能丧失。如果让考生在两廊之下考试，在短暂的日光下挥笔，看着日影而害怕时间拖延，铺陈辞藻而难以追求华美，这样既看不到考试的光彩，又如同应付问答，既不是效法古制的规范，恐怕也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方法。现在想在考试时按照旧例以三支蜡烛为实现，那些进士以及各种贡举人有怀藏书籍进入考场的人，按旧例应浮出考场，不让他考试。近年来虽然看到有人怀藏书籍，但大多被宽容纵容，现在想要整顿松弛紊乱的规则，辨明好坏，希望坚决执行，作为定势。汉前又二年，刑部侍郎边归党上言，臣私下看到每年贡举的人数很多，动不动就提到五举、六举，多到两千、三千，既然学业不精，那么人才何取？请求敕令三经、业都、各道州府长官，凡是应该发送各种贡举人的文解，都必须精心考核，学业精严的才能借送，不得随意举送，希望堵塞滥进的门路，开通举荐贤能的道路。敕令同意。其中条奏没有详尽的地方，下达贡院记录天福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敕文，告示天下，按照原敕条件施行，如果有故意违反的，当地考试官员应当按敕条处理。周广顺二年二月，礼部侍郎赵尚交上奏，贡院各科现在想不考范译，其中的口译五十道改为墨译十道。皇帝同意了。三年正月，赵尚交上奏，进士原来考试师傅各一手，铁经二十帖，对译五通，现在想取消铁经对译，另外考试杂文二手，试测一道。皇帝同意了。同年八月，刑部侍郎全知贡举徐台福上奏，请求除了另外考试杂文外，铁经墨译仍按照原格式。皇帝同意了。显德二年三月，礼部侍郎窦仪上奏，请求各科举人如果应当借送却没有借送，不应当借送却被借送的，监视官为首罪，勒令停职，举送的长官奏报朝廷裁决。监视官如果受贿，以及今后进士如果有请人代笔写作文字应举的， 允许他人告发，送到本处服劳役，永不录用。唐同光四年三月，中书门下上奏议论，左侍医王松、吏部员外郎李慎仪上书，认为各道州县都是代理官员，剥削百姓，逐渐无法生存。以前郭崇韬在中书省时，不了解本朝旧例，胡乱被闲人提出质疑，检查选曹，去意生出异议，有的因告敕缺少，仪式缺失，保内一人不来，五保就要全部作废。文书一直有误，几任都不予详查。那一年选人及刑事官共1250多人，得到官职的才几十人，都以滥竽充数为名，全部被焚毁驱逐，有的死在旅店，有的在道路上嚎哭。以至于两年以来，选人不敢前来集中，全曹无人可助你，中书省无人可任命。去年空缺近2000，授官不到60。请求特将敕文宣布到远近各地，明确往年的制度并非出自陛下本意，今日的忧劳特办恩泽，希望将中书省的条件及王松等人所议论的事项委任全司检查，务必事中作为定制。皇帝同意了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，权助的弊端并非一朝一夕，士大夫之家自己也不加甄别，有的将帛书的告敕卖给同姓人家，随着贿赂更改，导致辈分混乱，甚至出现继父薄舅反而拜见直升的情况。郭崇韬急务太深，上奏请求改革，窦卢阁为说勉强赞成。有的亲朋询问事情缘由，为说这是郭汉子的意思。等到郭崇韬被杀，为说就叫门人王松上书奏论，所以有了这个上奏。有识之士非议这种做法。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，诏令说，本朝统一的时候，除了岭南、黔州离京城遥远，三年一次派选补使，称为南选之外，其余各道以及京城各司各类选人，每年动辄达到数千，分为三选，尚且繁重。近代选人每年不过数百，何必把一司的公事分成三个官署处理？况且有格条，各依资历考核，又有明确敕命，务必杜绝偏私，应该更新公共的规则，使官制规范。各道选人应命令三权官员都在省署仔细摩勘，没有违案后，就根据格条共同商量拟定官职，联名上奏，仍不得像以前在私宅住你官职，这样官吏容易整顿，公事也不会拖延。长兴元年三月，敕令凡是选人都有资历考核，每次复调必须验看文书，有时不齐全，常称遗失。为了明确本末，需要规定规程。那些判成的各类选人，黄甲下发后，将历任文书告敕粘连在一起，应命令南曹逐缝盖印，都在后面粘纸，前后历任文书总计多少纸数，并写明年月日判成受某官，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将文书分借给别人。同年十月，中书省上奏，吏部留内权各类选人先前调留考试判两节，并委托本官评定优劣等地上奏，文优者应抄一资助你，其次应一资更次的以同类关注你，这是为了鼓励写作，也不掩盖历任的功劳。那些对为政之道完全不通的人，在人户少的州县同类官中比拟，仍按照原敕，业文者任其征引古今，不业文者只根据公理判断可否不当，罪在有关部门。同时各类选人如有原先通呈家状，不时写乡里名号，将来复选的人一律命令改正，一一写明本贯所属乡县以及无出身，一奏一除官等，应都不加选县。皇帝同意了。英顺元年闰正月丁卯日，中书门下上奏说，依据天成二年十二月敕令长期规定的格式是，经学出身的人担任一任官职，经过三次考核，允许担任下县县令、下州路士参军，也可以担任中下州路士参军。担任两任官职，经过四次考核，允许担任中下县县令、中州路士参军。担任两任官职，经过六次考核，允许担任上县县令和锦州路士参军。凡是谋求升迁，都有其依据，有的年纪轻轻就得到了好官职，有的年老仍不离低位。何况那些孤苦贫寒的读书人，有人到40岁才考中京科，经过8年才能参加全选，才得到一个官职，在任期间大多不能完成三次考核，第二次全选就已经拖延，有人一生到死也未能做到县令或路士参军。如果没有改革，怎么能激励人才？从今以后，经学出身的人 请求允许他们担任一任官职，经过两次考核，就可以担任中下县县令，下周入仕参军。皇帝下诏说，参加全选的人艰辛各不相同，岂不迟缓，到老职位卑微，应当优待尚未显达的人，显示革新的恩泽。那些经学出身的人，一任经过两次考核，原本敕令规定可担任下县县令，下周入仕参军，从今以后更允许他们担任中下县县令，下周入仕参军。一任经过三次考核的，在人口多的州县拟住官职，如果在最近敕令的条款内资历没有相对应的，就按照标准寻资考核入关。那些两任经过四次考核的，按照两任五次考核的惯例入关，其余按标准条款处理。晋天福三年正月下诏说，参加科举和全选的人辛苦经历各种磨难，有的长期埋头读书，有的多年从事政务，很少违反格式条令，通常是不知道具体样式。如今正在寻求治国人才，应当施加皇恩，所有选人应命令主管部门，除了原先驳回和剔除的事由外，如果没有违反阻碍，都予以办理施行。同时命令主管部门普遍通知各道，从今以后文书借送出现差错，过错再发解的州府官吏。汉前又二年八月，又十一高守琼上言说，做官年龄不到三十岁的，请不受任县令。于是下诏说，从今以后各类选人，年龄七十岁的应助你悠闲散官，年轻未经历资历考核的，不得助你受任县令，入仕参军。同年十二月，中书门下上奏说，所有出自选门的官员以及历任内曾上朝及担任粮食判官，如今却受任县令、入仕参军的，都依照现任官的选数复籍。皇帝同意了。周广顺元年二月下诏说，以前朝廷任命官员全司选拔授官，当任用缺额时都遵循旧规，近来听说得到官职的人，有的因其他事阻留，有的因病滞留，开始赴任的人已经超过期限，后面赴任的人于是延误日程，以至于相互延袭，逐渐成为非正常的次序，导致新官参拜谢恩想要上任，旧官考核任期未满，等待任满交接，动辄超过时限，一处凋敝之地，新旧两任官员在迎送上劳心费力，必然导致公司事务混乱失序。从今以后，各道州府入仕参军、判司、县令、主簿等，应命令本州府将到任年月日迅速申报上奏，并报告吏部。此后中书省和全司以到任月日作为缺额使用，永远成为定制。同年十月下诏说，吏部全选公示向来设置三权，所有原缺和选人分在三处，每到助你的时候资历难以相当，何况今年选人不多，应命令三权公示合并为一处，委托本司长官通判，共同商量可否施行。如今正当开泰时期，应当体恤孤寒平民，从今以后合格的选人，历任无违反阻碍的，都由吏部南曹判成，如果文书借送有差错，不符合格式，罪责再发界的官吏。